是在真主感谢你，让我们逐日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
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今天是我们以斯帖记啊最后一次的上课。那么在过去这个礼拜里面呢，啊，我在找一些关于以斯帖记资料的时候，就在网络上看到有这个以斯帖记的影片哈。所以啊，大略的看了一下呢，跟我们这个记载的还差不多，他可能也是按照圣经去编写出来的。所以看了一遍之后，好像又把这个以斯帖记呢又重温了一遍。那我就看见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那个亚哈随鲁王的宴席，然后那个大臣就啊要求说要将他最宝贵的东西来给他们看。那怎么是最宝贵的呢？就是皇后啊。所以他那个亚哈随鲁王就命令这个皇后要带着那个啊后冠出来迎接，也就是说来给大家看。但是那个王后呢非常的不顺服，哈哈，说王这个王算什么，他就是不出来。所以呢啊，那些大臣就建议把这个王后给废掉。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它只是多了一些情节，但是其实跟啊圣经里面记载也差不多。后来呢，这些臣仆就建议说，要再为王呢找一个美女，可以来啊当这个皇后。所以呢，那些兵丁呢就出去到处搜刮这个民间的美女哈，把他们抓到王宫里面去。然后这个以斯帖呢就啊被选中了啊，当做这个王后。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其实也都差不多。那后来就是这个莫迪改这个对哈曼，就是他不愿意跪拜，所以呢这个。啊，他就很生气，所以就要灭掉这个所有的犹大人。所以我们看见犹大人就陷在这样的一个危机里面。那么我们看见莫迪改跟以斯帖他们就啊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他们就是整个这个经过呢，就像我们在之前所提到的那样，所以他们就啊这个化危机为转机，所以整个过程啊在里面也都有描述出来。那么但是呢看那个影片呢就比较好像比较活泼一点哈，这一幕一幕就很活生生的啊在我们的眼前啊。但是呢我看完之后呢，我就想这个好像很多故事也都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好人坏人然后圆满的大结局哈。但是这个真的如果没有深入的去思想哈，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影片来看，那么真的对我们人也没有太多的帮助，又是一个圆满的大结局而已。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以斯帖记啊，最后的一章就是第十章。那么这一章呢非常短，只有三节的经文，我们可以说是以斯帖记的一个结语。那么我们在讲完这一章之后，我们会对这个以斯帖记做一个总结哈。我们先来看这个以斯帖记第十章的经文。在以斯帖记第十章这里记载说，亚哈随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莫迪改高升之后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哈、啊、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莫迪改高升之后呢，他没有自高自大，他也没有自私自利啊，他没有在那里只是顾着享受他的荣华富贵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莫迪改高升之后呢，使许许多多的人啊都因他得到这个益处，包括这个 亚哈随鲁王在内。在这里我们看见许多人认为，在这里讲到这个亚哈随鲁王使这个旱地和海岛的人民呢都进贡这件事情呢，那么可能应该也是跟这个莫迪改有关系，是莫迪改当了宰相之后啊，帮他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呢才给他带来这许多的好处啊。而且莫迪改啊高升之后所带来的好处呢，不只是给这个王带来好处，这里我们也看见也给犹大的百姓带来好处啊。那么这个就是义人高升的结果，这个就与先前我们看见哈曼高升的情况呢，那么正好是相反的哦。当哈曼做宰相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也是为王的益处在着想，但是实际上呢他是在为自己的益处着想啊。我们可以从以斯帖记的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当初这个哈曼要谋害这个啊犹大人的计谋能够成就的话，那么这个其实呢对王带来的是极大的一个损害啊，不会给王带来真正的益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王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呢可以得到这个哈曼啊借着啊杀害这个犹大人从他们抢夺来许许多多的这个财物，但是呢最终呢王失去的更多啊，因为这个莫迪改还有以斯帖呢对王的帮助呢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哈曼的高升呢其实呢对王呢没有真正的益处，另外呢对于属神的这个百姓呢也没有益处啊。不但啊我们可以看见他不但没有为他们的福祉来着想，而且呢他还滥用权力要除灭这个犹大人，让犹大人呢就现在几乎要被灭族的这样的一个啊悲惨的啊命运当中。但是我们看见莫迪改的高升呢却是善用权力，所以呢就为王为啊这个人呢谋求这个啊福利。所以我们看见义人的高升跟这个恶人的高升呢，那么结果所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今天啊我们从一个第三者的角色哈，我们没有在那个处境上，我们去看啊一个人，当一个人有权有势的时候真的是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很容易就看出来这个哈曼他的这个缺点是什么，我们也很容易的就去赞赏这个莫迪改的这个美德。但是当一个人真正高升之后呢，那么会不会能够不要像哈曼这样的自私，然后能不能够像这个莫迪改啊这样的无私，能够为人着想，那么我想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这件事情却是神对我们每个属神的子民的这种期盼。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这个以斯帖记，除了是认识神之外呢，其实神也借着一些人物他们所作所为呢给我们立下了啊这个榜样。那么像这里莫迪改所做的呢就是啊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那么即使当我们自己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不但自己可以蒙神的祝福，而且呢也可以让人因我们而蒙福。那么讲到这里，这个以斯帖记第十章呢就已经讲完了，很短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对于这个以斯帖记我们做一些的总结哈。那么当我们来读这个以斯帖记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这一卷书呢之所以会放在正典里面，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面提到这个普尔节的起源，还有犹大人他们为什么要守这样的一个节期啊。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啊？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讲过哈，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就是里面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呢他所要传递的这个信息，也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神这件事情呢，却是跟其他圣经的书卷呢那么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其实啊，这个以斯帖记虽然没有提到神，但是呢神的 作为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见。那么尽管我们知道圣经是有关于这个神的这个书，但是当我们去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没有看见神在这个任何的角色里面。所以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一般的书来看的话，你会以为这本书的主角是谁呢？以斯帖，以斯帖，因为这个名字就这样取嘛，以斯帖记。另外呢，以斯帖帮助这个犹大人转危为安，他帮助他们，如果不是他为犹大人求情呢，那么他们也不可能可以得到这个平反的这个机会。另外呢，有些人可能会说是亚哈随鲁王，因为从头到尾呢，那么都有提到这个亚哈随鲁王的名字。还有人会认为是莫迪改，莫迪改啊，因为我们看见这个，若不是莫迪改一再的催促这个以斯帖去为这个犹大人求情的话，或许他也不一定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莫迪改的高声跟哈曼的高声呢，就好像我们在看戏剧里面的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的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而且呢，最后这卷书呢也是以莫迪改他高声，他成为一个尊贵的人，这样作为结束。所以从这个情节上的这些特别的安排来看呢，也会让我们以为莫迪改就是本书的这个男主角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莫迪改呢如果我们要算他的话呢，顶多呢可以算是男配角了所以因为这个在这个故事里面真正的主角呢是就是神虽然他没有出现在这个故事的任何的场景里面但是我们看见神却是这个故事的里面的主角，神隐藏在每一幕的这个后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这个作为在每一个地方的背后呢，那么都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踪迹呢到处可寻那么从这里也可以让我们看见呢，虽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是这样啊，我们也没有看到神就坐在他们这里就是说神好像是隐藏的，但是神却是无所不在神不但存在，而且他无所不在。所以我们也看见就是说这个世界发展也不是说好像没有任何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人在掌管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宇宙世界的发展其实在神的掌管里面，所以神没有任凭这个世界自由的去发展，我们看见神乃是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那么这也是以斯帖借着这也是以斯帖记所要跟我们传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神完全的掌管人类的历史。那么从以斯帖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说一连串在人看来好像是巧合的事情，像是以斯帖他被带进宫里面然后又变成皇后这件事情，还有莫迪改又恰巧听到有人要谋害王的这件事情，所以呢又让他立下了救王的这样的一个大功，然后王又正好在这个哈曼他做了木架之后准备去就是要让这个哈曼莫迪改钉在这个木架上之前的前一夜王又睡不着觉，然后他睡不着觉也就算了他还想读历史书然后这个读的臣仆呢又正好读到这个莫迪改救王有功没有得到奖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在人看来好像是巧合发生的事情呢，那么其实呢都不是巧合。我们可以看见出来这些事情显然的都不是人去安排出来的，不是亚哈随鲁王他安排出来的，他不是说那一天他安排我不睡觉，也不是说以斯帖他可以安排他自己进宫去得到这个王后的位置。我们看这件也不是莫迪改他有什么样特殊的本领可以安排这一切。我们看见这一切成就呢，那么只有神才能够做这样的安排，所以神才是那位 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宰啊。但是呢，我们也看见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很多的时候呢，是隐藏在这个历史的背后里面的。所以不是我们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神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也不是神的每一个作为呢，都是我们人所能够了解的。那么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掌权的这个事实呢，却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那么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一件事情。因此呢，当人能够从以斯帖的信息里面可以看见神完全掌权的这个历史啊，完全 掌管人类历史的这个事实的时候，那么这就会给人非常大的盼望。特别是当一个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如果能够仍然看见神完全的掌权的话，那么这给人就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安慰。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看到神掌权的啊这样的一个事实哈。今天当我们在面临着这些苦难的时候啊，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看见社会上有一些不公的这些现象产生的时候，或许我们都会觉得好像神不存在，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些苦难的事情发生，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无辜的人会受到欺压。但是事实上呢，不管人类的社会的情况是如何的糟糕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掌权呢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那么只是我们可以看见呢，神他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有些事情虽然我们看见神在这时候没有处理，好像是他没有掌权，但是事实上神终究是会来处理这些事情。等到神的时候到了，那么这一切的事情都会成就。另外有时候神处理事情的方式呢，也跟我们人所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人常常会想说神应该这样做，神应该那样做，但是呢，事实上神有他自己做事的方式。所以呢，当我们啊看到神没有照我们的意思做的时候啊，并不是神没有在做事，也不是神没有掌权，乃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神，我们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其实神一直在那里做事。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呢，尽管我们不能够了解啊一切神的旨意如何，但是啊，这个世界上却没有一件事呢不是在神的掌管之中的。就连主耶稣来到世上受苦受难这件事情呢，也是在神的掌管里面啊。所以如果连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那么更何况是我们啊，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来信靠他的人。所以虽然说我们的人生呢是一样会遭遇到一些苦难，那么这一切我们也看见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结局。就像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不是最终的结局，我们看见他不但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升到高天的宝座上坐着为王。那么从这些的事情就可以让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掌权。所以就算今天我们活在一个苦难当中呢，那么神仍然是掌权的，就像主耶稣在受难当中神也仍然掌权一样。另外从以斯帖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神保守眷顾他的百姓，那么这是神掌权必然的一个结果。从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呢，即使以色列人呢，他们常常也不能说常常，就是很多次呢都要经历到这种快要被灭绝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哈。那么就以他们在埃及为例，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一开始很好，因为有约瑟做这个宰相，但是后来呢因为新兴的王兴起，而且他们的人丁越来越旺盛，所以新兴的王就怕他们会比他们强盛，结果呢就要这个收生婆哈，就是助产士哈，就是把这个刚出生的男婴呢都要给杀掉。但是因为这个收生婆呢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不敢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就让以色列的男丁呢 可以得以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啊，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都是在掌权啊。我们看见在之前，当以色列要面对的这样一个啊会被灭绝的这样的一个命运的时候，神也保守他们。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当这个哈曼啊，这个以色列仇敌，他想要借着这个王波斯王的这个权势来灭绝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也同样的来保守眷顾他的百姓，让他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呢得到拯救。所以如果没有神来保守跟眷顾他们的话，那么你想这样的一个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以色列人被灭亡了。那么以色列人被灭亡了之后呢，那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呢？啊，神的应许能不能成就呢？神的应许不能够成就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的应许，神应许这个啊，这个弥赛亚是要从这个大卫的后裔里面出来的。如果这个他们被灭绝了，那么神的这个应许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神就是说，当人正眼看着这个大卫的这个后裔啊即将要被灭绝的时候呢，那么神就在这个波斯王朝里面呢，那么动这样的一个善功，让犹大人不但可以得蒙拯救，而且呢可以保存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后裔。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信实的啊，他不会啊撇弃他的百姓不管，而且他也会持守他的诺言，好，可以让他的应许完全的能够啊实现啊。这是我们从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一点。那么从以斯帖记里面，我们不但可以看见这个神呢来化解这个神的子民的这个危机，而且呢他也让这个危机呢变成是一个转机，变成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来除灭他们仇敌的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因此呢得享平安。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只要人来信靠神，那么就算是面临到这些危急的情况呢，也不用害怕，因为当人来信靠神的时候，那么神会按照他最美好的旨意呢来成就事情。啊，许多时候我们看见神就是从啊，我们啊，从这个危机当中呢，会将人给拯救出来。所以呢，不用怕这个仇敌呢，他到底有多么的凶猛，也不管这个过程呢，到底有多么的艰辛啊。我们可以看见啊，神都能够拯救。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仇敌所做的事情呢，其实只不过像是困兽之斗，因为最终的胜利呢，是属于神跟神的子民的。所以呢，今天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不管人要不要来信神呢，最终呢，这个赢家呢是谁？是神啊，都是神啊。既然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的话，那么呢，当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不管我们所面对的征战是什么样的一个征战，那么最终的得胜者呢，那么也是属于神和神的百姓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盼望啊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所不能够去面对的？如果你事先就知道，不论这个情况怎么样的发展，不论这个过程多么痛苦，不论这个过程多么艰辛，不论这个过程多么的危险，不论这个过程多么的不顺心如意，那么这一切最终啊都会过去，而且最终的结果都会属于这个属神的百姓的，那么都会属于你的。那么一来，那么你会怎么样来面对目前这样的一个窘境呢？我相信当你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你想到最终你是得胜者哦，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能够有忍耐，你就能够比较坦然的能够来面对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在神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你确定你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话，那么我相信无论你遭遇什么样的事情，那么你都不会胆怯，你也不会害怕啊。神啊会保守眷顾属于他的百姓，那么 虽然说神会来保守跟眷顾他的百姓呢，但是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呢，我们人也有人应当去尽到的这个责任啊，人要去把握住神给予我们现今的这个机会啊，这样一来呢，神的旨意呢才能够成就在这个人的身上。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回应神所给人这个现今的机会呢？那么一方面当然就是要来祷告，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如果没有神的工作的话，许多事情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呢，也是啊徒然的，对。但是呢，如果有神的帮助呢，不管再怎么样的困难呢，那么最终呢，神都会来成就这件事情的。而且神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许多时候也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不但如此，许多时候当人来向神祷告的时候呢，那么神也会赐给人有这个勇气来面对自己原本所害怕的这个情况，就像在以斯帖记里面一样。以斯帖记 一开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是很害怕，他不敢去见王的面，他怕见王如果王不接纳他呢，就会被杀了。所以呢他不敢去见王，但是呢在经过了三天的禁食祷告之后呢，那么他就有这个勇气去见王了。那么有时候当我们来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也会赐给我们有智慧，懂得怎么样去处理一些难以处理的事情。那么从以斯帖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当以斯帖去见王的时候呢，他所说的话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他其实他所说的话是很有智慧的啊，他这些智慧的表达方式呢，我相信啊，是在可能在他祷告当中，可能啊神有给他什么样的启示，怎么去说啊，比较能够让这个王能够来接纳这件事情啊。另外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神也会在人的心里面来动工，神会给人制造一个适合的合适的环境，会让人遇到好的机会啊，可以来处理这个难处。因此呢，祷告呢不仅是人跟神之间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呢，其实也是人与神同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啊。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当然也是有人会想说，既然这是神的旨意，神要拯救犹大人，保存大卫的后裔，让这个弥赛亚的后的这个应许呢得以成就，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祷不祷告有什么差别呢？反正神的旨意终究是会成就的哈。那么其实就这就是宿命论的看法，认为这一切呢神早就已经定好了，我们又不能去改变什么，所以何必多此一举，何必又去祷告呢？那么其实我刚刚已经略略讲过了这个祷告啊这件事情。祷告呢其实不是只是说我们来求神啊成就我们要的一件事情而已，其实祷告最重要是人跟神之间啊建立关系的啊一个管道，也是人跟神同工的一种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神他要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是会来感动一些人为这些事情来祷告的。那么当人回应神的这样的一个感动，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好，这些参与的人呢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啊，不但能够对神有更多的认识，而且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也可以更加的亲密啊，让自己的信心啊对神的这个信心更加的坚定，而且呢也更多的来蒙受神所要给人的赐福。另外我们也看见，就是说神有些啊他乐意赐给人的这个福分呢，那么神虽然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只有来求的人呢才可以得到的哈。这些啊如果有人不来求，那么是得不着的。这个在圣经里面啊也有告诉过我们有关这方面的事情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啊同样的是信主啊，同样的啊就是说他信神，但是有些人他可以啊有更丰盛的一个生命啊，他可以啊蒙神更多的祝福。但是有些人啊他的生命却是那么的缺乏啊，那么这个跟祷告这个也有啊很大的一个关系。由此可见，祷告的确是会带来不同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教会在做什么事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都会先来为这个事情祷告，而且我们在执行啊这个事工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会一直不断的为这些事情代祷。所以我相信有跟我们一起啊在为这些事工来祷告的这些弟兄姐妹，那么我们都会经历到啊这个祷告所带来的这个果效。所以呢，虽然说今年这个暑假呢，我们这个主日学呢，这个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啊暂停哈，暂停，然后开学之后我们再开始。但是呢，我们希望在主日崇拜之前呢，半个小时的时间呢，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到这里啊，我们先祷告啊，为啊教会的聚会来祷告。所以呢，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呢，虽然不上主日学，但是也可以提早一点啊来到这里，我们一同啊为教会来祷告啊。那么我相信当我们一同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经历到神的大能的作为。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啊，从下个礼拜开始，虽然不上主日学，但是我们继续来到这里一同来祷告。另外呢，从圣经里面我也让我们看见呢，这个神有主权呢，就不一定是等于就是宿命论哈。哎呀，从啊十点十五，那么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跟他的旨意呢，虽然是神啊，虽然是人所不能够参透的，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就是说，人必须要来顺服神，以及必须要忠心的与神同工这件事情呢，在圣经里面却是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哈。所以呢，从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在以斯帖记啊，他再一次将神的保守跟人的责任呢，这两件事情非常奇妙的把它调和在一起。因此呢，人不但是要透过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而且呢，人也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所给我们人的这个现今的机会。这样一来呢，神的旨意才可以在我们当中成全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现今最重要的事情呢，不是去钻牛角尖哈。今天很多人想要明白所有关于神的事情啊，所以不明白，然后就觉得好像啊 something wrong 哈，就是。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不可能啊，以目前的阶段不可能完全明白啊神所有的旨意啊。所以神有许多让人啊测不透的地方呢。那么这些事情，其实不管我们花再多的时间去研究呢，都是没有用的哈。因为就像《生命记》29:29所说的，隐秘的事呢，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呢，啊，现在我们啊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啊去钻研那些啊令人测不透的事情啊。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啊。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连神现在清楚明白告诉我们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行，那么我们还要知道更多的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啊，是不会有帮助的。我相信神要我们明白，神要让我们得帮助的事情呢，他早就都告诉我们啊。而且只有当我们去照着神的话做的时候呢，才会真正的得到帮助啊，不是我们去明白这件事情哈，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得到帮助，而是当我们真的照着神话去做的时候，才是真正我们得到帮助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握住神给我们啊现今的机会，那么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这个事情，这样才对我们有益处。因此呢，啊，我们都要留意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啊，看看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到底神有没有给予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啊？神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啊，当我们啊去发掘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善用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这些的恩赐 能够把握神给我们的时间，能够与神同工，那么去完成这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那么今天在你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你有发现一些神给你现今的机会吗？如果没有的话，就再好好去寻求，再好好去想一想，看一看，注意看你周遭的环境，看看神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现今的机会。那么当你看见神给你这个现今的机会的时候呢，那么你是否有把握你有没有把握去把握这个时机去做神所要你做的事情？那么如果你会的话，那么你就会像以斯帖他们这些人一样，能够经历到神的作为，不但自己蒙福，也可以让别人蒙福。那么我希望我们都不要成为那个枉费神给我们机会的这样的一个人不然这样是会变成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想要成为一个你可以蒙神的祝福，而且也可以让人因你而蒙福的人吗？如果你要的话呢，那么就必须要把握住神给你现今的这个机会与神同工这样一来呢，我相信你信主的人生呢就会有所不同就不会再觉得信不信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差别那么我想以斯帖记这个总结我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想要分享的听了这个我们有大概有11个礼拜吧这个以斯帖记，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没有，要跟大家分享有没有？OK， 就是说祷告，就是说这个其实有你要，就是祷告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我们与神之间建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OK， 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好像要来跟神求一件事情，要神来成就这件事情。另外就是祷告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的一种方式，我们与神同工彼此配搭的一种方式。 OK，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求。那么在求的过程里面呢，那么神也会将他的旨意来向我们来显明。有时候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求的可能是不对的，所以在借着这个寻求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当然我们跟神求的时候，神也会去动工。 OK， 神会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人的身上动工，所以会可以给我们有好的机会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且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呢，神也可以将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的恩赐才能可以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就是说就需要有一些就是说从神那里来的帮助的时候，神可以加给我们力量，神可以给我们勇气，神可以给我们智慧来处理这些的事情。所以祷告不是说一两句就可以说完的，就是说这个其实当中是有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祷告的内容是蛮广的，所以一下子要讲完也是不行的。对，好，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会像 海边沙一样多，真的就不会被灭掉。那这里呢，以色列记差一点就因为哈曼这个坏哈，差一点就整个族会被灭掉。可是呢，在那之前，我记得亚述人把就说以色列国灭掉了，然后呢，尼布加尼撒就是说巴比伦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了，可能也要灭这个整个国，可是呢，他把他们俘虏到巴比伦去，所以保存了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种没有被灭掉。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危机。那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了600万个犹太人，可是也没有把犹太人整个灭掉。那后来以色列复国，1948年，这时候所有的穆斯林国家在他周围都想要灭以色列国，杀死所有犹太人。可是神就让以色列变成很强的国家。现在呢，就是说，所有的穆斯林国家，包括伊朗，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把犹太人、以色列人灭掉。反过来，以色列犹太人对整个世界的文明，各方面的贡献是超过了所有其他种族，所以是神给犹太人的莫大的祝福，就是不会被灭掉，反而变成了对人类最大贡献的一个民族。
嗯，周牧师有没有要补充？
我想这个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啊，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在亚伯拉罕之前，其实神拣选以色列有一个条件的，就是你遵守我的诫命，我就保守你们的后代到我的晚代。假如你不遵守我命令，你还是会受害的。所以这个是个 key 啊，不是说只要你是犹太人，这个开一张空白纸，这个 blank check 也通通包庇的啊。神也当以色列人离开神，他一样的，只是呢，他保持在他的恩典的当中保守了一批的渔民啊，这不是愚笨的愚，是那个剩下的 remnants 啊，所以让这些人可以持续啊。所以我想除了讲了神的信实之外，也要讲到就是说在这个神的应许中间是有条件的，这也会应用到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上啊。我希望在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就说一信了耶稣以后，你好像是管你干什么坏事，神都饶恕你的啊！这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观念。Key 是在我遵守神的话。
嗯。
我琢磨是这次以色列建国，他们是遵守神的旨意吗？现在在引起很多就是中东。
这个，我想这今天时间还有一点。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这是 my personal view， 就是以色列其实是并没有像圣经上预言的复国。因为以色列 politically 它是重新有的国家，但在信仰上它还没有。你们大概还记得那个头第二任的这个总理是个女的，戈登比耶，她根本是个 atheist， 这个是
刚刚，
所以她是 politically 复活，但她在神的信仰上，就像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最后她的名义不会回，所以其实我们是等那个最后那一天，以至于出了这么多问题。
嗯
哼，对。刚才范威讲，刚这个信弟兄，他说祷告跟宿命，他可能现在心里面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这是我很实际，最近我体会到祷告跟宿命的问题。
像
祷告就是说，我们与神沟通，建立关系，讲话。就是祷告。那宿命就是啊，这就刚刚牧师讲很清楚，本来就会有的嘛哈。像我最近去申请一个阿帕，你就是申请他，告诉你你有资格被抽签的。那么一定有嘛，到最后你一定会抽到一个号嘛。但是总是你说啊，你祷告，说哦祷告，好我就祷告就。就不住的一直祷告，所以我们那个圣经里面一种，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啊，刚刚两位牧师都提出来要照神的话去做， 这就是一个 key 哈，走路是提醒的很清楚。好，照神的话，其实照他就是一个 point， 一个 key 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 key。你只有你有这一把 key， 你才会去开打开，好，这个很重要。那宿命论就是说，反正我求一定有的嘛，哈，我像这个抽签，这个一定会抽的，但是我打到400多个人。我说啊，一直打个身体，为什么才会抽到一号？但是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大家都想要抽到，但是非常的好，抽到132号。所以照这个来排的话，一年一次有5副进去，那么你去算算看，不要等级，我今年是67岁，但是我很有信心，他叫人6个月就要去 check 一次。我很有幸，我一定会住进去。我再等20年的话，87岁，我一定会住进去。好，就是这样，就是导弹宿命。这个你可能这时机点，你会去训练弟兄，可能会想出来哦，祷告跟宿命是什么？
还有其他人有没有要分享？如果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你是那位信实的神，你也是那位垂听祷告的神。主啊，真的是你愿意我们将万事都带到你面前来的那位神。主啊，我们知道你不但在天上垂听我们祷告，而且你也喜悦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真的让我们不仅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真的能够愿意回应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遵照主你的旨意去行。主啊，求主你这样的来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虽然许多圣经里面的事情呢我们有些到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主啊，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我们明白的事情把那些真的不需要花时间去钻研的事情都能够放下，让我们能够真的紧紧的跟随主你的脚中而行。主啊，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每个人前面的脚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来经历到主所要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把我们今天等一下崇拜其他聚会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继续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